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四方外长东京会晤，谴责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
布林肯会见王毅，关注南海争端和台海安全；
耶伦说，新兴经济体同样担忧中国的产能过剩；
连日暴雨，中国水灾频传，朝鲜5000人受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台风格美于7月25号在中国福建省莆田沿海登陆，随后一路途经江西省、湖北省。当地时间28号，内陆的湖南省、南方的广东省、东北辽宁省都受外围云系残余环流的影响，出现致灾级的降雨。湖南衡阳市28号上午8点发生泥石流，导致民房被冲垮，造成15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北京地区多条铁路路线紧急停驶。与此同时，朝鲜官媒中央通讯社29号报道，朝鲜新义州和临近中国边界地区27号降下创纪录的豪雨，有5000人受到这场水患的影响。
在孟加拉总理哈希纳政府忽视学生要求当局释放学生团体领袖，并未有人在这场致命动乱中丧生道歉等最后通牒后，学生们号召今天展开新一波的街头抗议。这波动荡始于民众抗议抢手公制的录用配额政治化，随后扩大为总理哈希纳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动乱。根据法新社统计警方和医院资料的结果，上周的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05人死亡。孟加拉警方逮捕了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而发起示威的学生团体学生反歧视运动也有至少6名领袖被捕。学生反歧视运动的领袖说，如果警方没有在昨天晚上的最后期限前释放他们的领袖，他们将结束为期1周的休战，再次发起新的示威活动。
美国总统大选在28号进入倒数100天的最后冲刺，因为这场因为暗杀川普未遂和拜登总统退选而转变的竞选活动将进入最后阶段。《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新民调显示，在非裔、拉丁裔和年轻选民的支持下，贺锦丽已经将拜登和川普的6个百分点的差距追到只剩下2个百分点。但是进行这项民调的共和党民调专家大卫里说，和2020年的大选差不多，这个时候相比，川普这一次的处境要好上许多。一旦两党在全国的选情不相上下，考虑到选举人团制度的数学运算，优势仍在川普身上。川普在2016年大选的全国普选中，虽然以将近300万票落后，但最后还是击败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11月5号大选的最终结果可能取决于几个摇摆州的大约10万名独立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未来3个月都将全力瞄准这些地区。
南美国家委内瑞拉28号的总统选举投票已经落幕，但是选举结果争议再起。现任总统马杜罗宣布胜选，赢得第3个6年任期，但是反对阵营此前也宣布自己的候选人胜选。很多国家也对马杜罗胜选的结果表示质疑，但古巴、中共等国家已经都对马杜罗表达祝贺。28号投票活动的官方宣布结果，显然正让委内瑞拉继续在选举争议漩涡中徘徊。除了国内反对派阵营拒绝承认官方宣布的结果外，智利、阿根廷等8个拉美国家都对马杜罗再度胜选表示怀疑。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委内瑞拉重新点票，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呼吁委内瑞拉政权保证选举程序完全透明。委内瑞拉政权在选前拒绝了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选举观察申请。
台湾政府将于7月30号与中国代表在金门进行后续协商，讨论今年2月14日的快艇翻覆事件。据联合报报道，双方明天还将签署共识文件，内容包括归还渔民遗体、船只、抚恤金与致歉等要件。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双方签署共识内容含有四大主轴，包括归还渔民遗体、遭扣押船只抚恤金及致歉等要件，都已经谈妥。今年2月14号，一艘中国快艇在金门附近的台湾禁制海域，因躲避台湾海巡船只的追击而翻覆，4名中国公民两人溺亡。台湾陆委会表示，家属代表及中方代表团将于7月29号抵达金门，双方将先进行敞勘并确认活动行程，如果协商顺利，将签署共同文件，并给予罹难者家属慰问金。此外，台湾一艘澎湖的渔船“大进满88号”及船上工作人员，因在中国伏季休渔期间捕捞，被中国扣押至今。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多个执法机构26号对俄亥俄州28个地点展开突击调查，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中资企业福耀玻璃美国公司。据当地媒体报道，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调查的重点包括金融犯罪、洗钱、剥削劳工和潜在的人口贩运等违法行为。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部门也参与调查，并关注雇佣税等财务违法行为。福耀玻璃2014年收购莫雷恩市的一座前通用汽车的厂房，把它改造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据报道，福耀玻璃自从进驻莫雷恩以来，已经投资超过2亿美元，成为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这家公司曾经在去年7月，因为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等指控，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调查。尽管如此，福耀仍然持续扩张，计划在莫雷恩增建新厂房，并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这段跨国经营历程甚至成为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的主题，引发对美中经济关系复杂性的深度思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四方外长东京会晤谴责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2023年 iPhone 的出货量同比大幅增长了39%。印度政府最近宣布，手机进口关税从20%降到15%。苹果也下调了 iPhone 系列手机在印度市场的价格。消息人士说，富士康准备在印度生产 iPad 等高端苹果产品。据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说，印度成为 iPhone 第五大市场，业务规模超过欧盟任何一个独立国家。苹果2023年在印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2%，达到87亿美元。随着印度逐渐成为苹果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苹果公司也不断扩大在印度的投资。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在 iPhone 降价的同时，苹果最大的代工合作伙伴富士康也已经开始探索在泰米尔纳德邦工厂组装 iPad 的可能性，目前正在和印度政府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富士康印度在苹果代工行业中地位的提高，反映出这家公司对印度不断增长的供应链能力充满信心，也应对苹果公司的要求，打造不再完全依赖于中国的产业链。
路透社周日引述彭博社报道，苹果人工功能将比预期晚推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iOS 18和 iPadOS 18预定9月释出，而苹果打算10月软件更新时才会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意味着 iOS 18和 iPadOS 18首度释出时不会包含 AI 功能。报道还说，苹果打算最快本周通过 iOS 18.1 和 iPadOS 18.1 测试版，首次向软件开发人员提供 Apple Intelligence 进行早期测试。苹果今年6月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发表个性化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同时宣告进军生成式 AI 领域，为 iPhone 等设备推出一系列新功能和软件增强功能，以提振疲软的销量。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毅力号火星探测车最近发现一块令科学家着迷的岩石， 或许可以找出证明几十亿年前火星曾经存在生命的地质证据。 NASA 发表的新闻稿说，毅力号探测器于7月21号采集到一块布满条纹的岩石，当时毅力号正在探索内雷特瓦河谷北部边缘，这是一个古老的河谷，宽400米。这个河谷由冲入耶泽罗陨石坑的水经过遥远年代冲刷而成。毅力号上仪器的分析表明，这块岩石具有符合古代生命可能指标定义的特性，岩石表现出的化学特征和结构可能是由几十亿年前的生命形成。在地球上，岩石上的这些特征通常和生活在地下的微生物化石记录有关。这项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 NASA 科学家尚未确认这块岩石的形成过程，因此需要在地球上对岩石进行研究。但这块践行岩石标本可以帮助毅力号团队揭开火星是否曾经是适合生命生存星球的谜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老挝万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面。根据美方的声明，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的行为，布林肯向王毅表达了美方的关注，他同时也再次向北京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作出警告。请听报道。
周六，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就重要的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富有成效的会谈。老挝是布林肯对亚洲为期一周访问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越南、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拜登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一直在推动深化与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这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根据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向王毅明确表示，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他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据悉，布林肯和王毅此次会谈大约1小时20分钟。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美中最高外交官就台湾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布林肯对中共近期的挑衅行为表示关切。这位官员解释说，这些挑衅行为包括中共军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对台湾实施模拟封锁演习。根据中共外交部针对王毅和布林肯会面发表的声明，王毅再次提出要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并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国务卿对中共在南海包括在仁爱礁采取的破坏稳定行动表示关切，并声明美国对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布林肯重申，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我们的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包括人权。在周六与王毅会谈之前，布林肯在与东盟外长的会议上敦促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包括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采取的不断升级的非法行动。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组织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的外长周一在东京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南中国海的威胁和危险行动深感担忧，并承诺加强这个地区的海上安全。请听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出席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在这之前，美国和日本已经在周日举行了外交国防部长2+2会谈。黄英贤在今天的开场白中表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地区和世界正在重塑，我们都明白我们面临着本地区数十年来最严峻的形势。他说，我们都珍视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也都知道这并非既定事实，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上川洋子在开幕致辞中强调，需要建立网络安全能力，并提供海上安全培训机会， 以保护和发展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随着中共在南海、东海的海上紧张局势不断升温，预计外长们会重申去年九月份联合声明中的立场，强烈反对在该地区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在周一的会议上，外长们预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网络安全和情报共享、人道援助和灾难救助、反恐努力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布林肯在他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开幕致辞中说，现在我们面临各种冲突，加沙、乌克兰、南苏丹，他们得到了更多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我们正在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以努力结束这些冲突，我们也没有忘记，事实上我们坚定地关注着我们共有的这个地区。布林肯和奥斯汀离开东京之后，将与另一个亚洲盟友菲律宾举行安全会谈，以对抗日益咄咄逼人的北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包括部分 G20 国家在内，很多新兴经济体也跟美国一样，对中国工厂的产能过剩感到担忧。美国正在加强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应对中共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上周五，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除了富裕的 G7 国家之外，有许多国家也担忧中共过度投资制造业，使廉价商品充斥全球。他指出，本次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东道主巴西已对中国钢铁和电动车提高关税。耶伦表示，中共当局并没有采纳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以增加消费者支出和服务需求的模式来提振经济，相反还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先进制造业中，使世界充斥着廉价的中国货品。他表示，中国为了当世界工厂，可能导致许多国家的本国制造业倒闭，这是各国都不乐见的，这是让我们团结一致的根本原因，这应该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信息。耶伦这次长达一周的访问，是美国加强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应对中共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又一次机会。近年来，中共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上个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一次有关美国西半球政策的听证会上指出，我们的半球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对手结盟。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在华盛顿与拉丁美洲11国外长会晤，并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启动一项名为西半球半导体倡议的计划，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清洁能源和半导体制造等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上周五，耶伦也与巴西签署协议，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政策工具，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打造清洁能源供应链，并为再生能源制造、低碳氢和生物燃料等领域提供资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日2+2会谈直指中共，驻日美军重大升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戈兰高地遇袭，造成12人死亡，美国谴责黎巴嫩真主党；
美日2+2会谈直指中共，驻日美军重大升级；
澳洲成立海缆中心，削弱中共对南太平洋影响力；
法国铁路遇袭，当局表示不排除有外国参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间的紧张情势逐渐升高，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场取消或延宕了一些航班。黎巴嫩国营的中东航空公司表示，更动航班与保险风险因素有关。 路透社报道，一枚火箭弹27号攻击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造成12名儿童及青少年死亡，让外界日益担心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与以色列间的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以色列安全内阁昨天批准当局针对这场攻击作出回应，这是自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并引发以哈战争之后，在以色列及其占领地发生过最致命的攻击，而真主党否认与之有关。消息人士周日表示，以色列威胁对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展开反击，真主党已撤离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阵地。
针对周六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的火箭弹袭击，白宫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袭击是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的，这是他们的火箭，从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射的。白宫表示，自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就这场可怕的袭击进行讨论。美国在谴责真主党发动挑衅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行动，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正在日本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悲痛。他认为达成加沙停火协议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局势。副总统贺锦丽的国家安全顾问高登也指出，贺锦丽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并且强调他就戈兰高地遭火箭袭击一事听取简报，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目前美国与澳洲正在投资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建设，以削弱中共在当地区域影响力。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访问东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期间，周一进一步宣布成立电缆连接及弹性中心，以促进南太国家间的通讯连接。黄英贤在声明中指出，澳洲正在启动一个电缆连接及弹性中心，并计划在未来4年内为这个中心投资1800万澳元。黄英贤强调，这个中心是澳美印日四方在区域内合作的重要展现，旨在应对印太地区最急迫的挑战。在宣布建立这个中心之前，美国和澳洲于去年10月承诺共同出资为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网络电缆计划提供资金，并与谷歌、夏威基努伊公司和太平洋岛国合作。今年4月，美国也宣布台湾和日本将参与这项计划，协助友邦兔瓦鲁建设海底网络电缆。
菲律宾当局27号在完成对仁爱暗杀搁浅船舰的运补任务后，中共宣称这次运补是根据和菲方达成的临时性安排，经中方现场确认放行。菲律宾外交部28号指责中共曲解两国的协议。由于多次在南海争议性的仁爱暗杀发生冲突，菲中两国本月针对向驻扎在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的军人执行补给任务达成临时性安排。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达沙27号说，在中共海警船维持合理距离的情况下，当天的运补任务顺利完成。然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却说，这次运补是在中方提前被告知的情况下进行的，经中方现场确认后予以放行。达沙28号对此表示，中方这是曲解这次的补给任务，令人遗憾。他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协议是出于善意达成的，双方明确约定不会损害国家立场。达沙说，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执行方式不断提出错误的概念并没有好处。
在俄罗斯入侵2年半之后，乌克兰今年夏天终于迎来首批 F-16 战机，希望能削弱俄军空优。然而飞机与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加上俄军猛轰乌克兰的机场，目前各方并不期待 F-16 能即刻改变战局。纽约时报指出，基辅方面表示，第一批 F-16 战机移入乌克兰的程序正在进行中。在拜登政府1年前一改反对立场，并允许盟国援乌 F-16 之后，乌克兰终于得偿所望。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周日表示，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已经成为拥有 F-16 国家的一员，对我国而言是个转折点。 按美乌官员的说法，除俄军对乌克兰机场的攻击之外，完训的飞行员稀少也是不利 F-16 战机在乌克兰发挥作用的一大因素。今年能在美和丹麦等地完训的乌军 F-16 飞行员仅约20人，如果按照西方一般每架战机配属2人的方式计算，今年乌军能派出的 F-16 顶多10架。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向一群保守派基督徒喊话，说如果他们在11月份的大选投票给他，四年过后他们就不用再投票了。保守派基督徒组织转折点行动26号晚上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举办活动，前总统川普出席并发表演说。川普说，基督徒们出来投票就这一次，之后你们就不用再投了，再四年你们知道吗，一切都会整顿好，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们不必再投票了。川普还说，我爱你们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爱你们，你们得出门投票，四年之后我们会搞定好这一切，你们就不需要再投票了。路透社指出，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川普这番话的用意。当被要求澄清川普的言论时，川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史蒂芬·张并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川普是在谈论团结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二加二会谈直指中共，驻日美军重大升级，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本周，投资人关注美国、英国和日本央行的利率决策，可能会为下半年外汇市场的走向定调。日本银行将在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决策。路透社日前报道，日银本周将认真考虑升息决策，并且评估缩减一半的购债规模。美联储将在8月1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这次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九月份降息的几率则较高。近期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失业率和平均时薪等重要劳动市场数据将进一步影响市场预期。英国央行也将在8月1号公布决策。路透社访问调查的多数经济学家和彭博社经济学家都预测将降息一码到 5%， 是四年来首次启动宽松循环，但不确定性仍然很高。本周美国还将有大量公司密集发布季报。未来一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公司中有171家公布财报，道指成分股中有10家发布财报。科技股中，微软和超微将在7月30号发布财报，紧接着的是 Meta 在31号，苹果、亚马逊和英特尔是8月1号。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7号在比特币2024大会上表示，如果他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重返白宫，将会使美国成为全球的加密货币之都与比特币超级大国。他强调，如果美国不拥抱比特币及加密货币，就会被中国及其他国家垄断。川普还说，未来如果他重返白宫，他将下令美国政府不要出售在刑事案件中扣押的加密货币。相反，美国要以这些加密货币作为他所谓战略比特币的库存基础，并且永不出售。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已经和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讨论了加密货币政策。在川普对比特币释出善意之后，比特币的价格上涨，比今年3月份所创下的近74,000美元的纪录高点只低了约4,400美元，来到69,512美元。
高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六月份全球共同基金温和削减了中国大陆市场敞口，而在资金流出之际，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前景的疑虑日益加剧。近期，中国的沪深300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都大幅下跌，两个指数都跌到五个月来的低点，呼应了亚洲新兴市场普遍遭遇重挫，以及全球风险偏好显著恶化。过去两个月，一系列疲软的经济数据导致对中国内地的市场情绪恶化， 尤其是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数据。中共政府在刺激措施以支持经济方面给出的线索寥寥无几，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计划中的措施也很少提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日本周日举行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严词批评中共和俄罗斯。此外，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将在日本设立新的军事指挥部，加强和日本的安全关系。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牧原忍周日举行二加二安全会谈，讨论驻日美军指挥机构的升级、延伸威慑和加强日本生产美国许可的导弹等军事合作。五角大楼发布的二加二会谈联合声明说，为促进和平时期和突发事件期间双边联合行动中更深层次的互操作性和合作，美国打算重组驻日美军，使其成为向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报告的联合部队总部。声明重申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事主张、填海造地的军事化以及威胁和挑衅活动，并指责中共加紧尝试透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且中共外交政策旨在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重塑国际秩序。美国与日本还对中国持续快速地扩大核武库表示担忧。他们表示，中共的意图一直没有任何透明度，尽管有公开证据，但中共一直拒绝承认扩大核武库的问题。声明还强调，关切俄罗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扩大且具挑衅意味的军事合作。声明同时强烈谴责俄罗斯与朝鲜深化合作，例如俄国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朝鲜采购弹道导弹和其他物资用于攻击乌克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谈开始前告诉媒体，升级驻日美军司令部是日美同盟史上最重大的进展之一，美国将在日本设立新的军事指挥部。新的美国军事指挥部初期将由一名三星将领坐镇，将与日方协调军事行动，筹划联合演习，并在发生敌对行动时参与保卫日本。这场磋商完成之后，布林肯和奥斯汀将飞往马尼拉，与菲律宾外长和防长举行一系列类似会谈。返回美国后不久，布林肯和奥斯汀还将在下个月初与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澳洲外长和防长会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法国内政部长上周六表示，当局不排除有外国势力参与了破坏法国高速铁路网信号站和电缆的袭击，导致巴黎奥运会开幕当天交通大乱。目前法方已掌握相关线索，已查明责任方。同时，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也已将受损的铁路修复完毕，预定周一起就能恢复正常。请听报道。
上周五，就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的黎明前，连接巴黎与北部城市里尔、西部城市波尔多和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等地的铁路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破坏。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称，另一起针对巴黎马赛线路的袭击已被成功阻止。而袭击事件发生后，到目前没有人站来对此事承担责任。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宁告诉法国电视二台，谁该对此负责？现在调查发现，要么是内部人员所为，要么是受外国指令。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补充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让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查明谁是责任方。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上周五表示，法国高速列车网络成为包括纵火攻击在内恶意行为的目标。夜间三起纵火袭击摧毁了巴黎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高铁线路交汇处路口的布电箱。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这些攻击可能是协调一致的破坏行为。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告诉法新社，这是一次大规模攻击，旨在瘫痪法国高速列车网络，许多路线不得不停驶。法国交通部长帕特里斯·维格里埃指出， 周五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有10万人无法乘坐火车，另有15万人面临延误，但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他表示，尽管周末还是会有些波折，但到了周一，大家就可以放心了。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让皮埃尔·法兰杜周六也告诉记者，法国高速铁路网的交通应该会在本周一之前恢复正常。同时，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再次确认，将确保2024年巴黎奥运会各参赛队伍的交通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